好，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我们2个星期没见哈，大家过得好不好啊？我再继续讲这个第十选读式的中阿含的经之前啊，有2个部分要做一个修正啊，你们的讲义有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18页。第十八页，刮胡二的部分有看到吗？他写什么？凡夫愚人之所见，对不对？可是里面内容是什么？多闻圣弟子，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的错误，所以请改一改。这一项应该是多闻圣弟子之所见，是多闻圣弟子，因为前面第一项已经有凡夫愚人之所见了，是在第16页的部分，有没有？第16页的刮胡一是凡夫愚人之所见，然后第18页刮胡二的部分是多闻圣弟子之所见。然后第二项错误呢，是在42页。我最近在整理这个PowerPoint 就是那个简报，然后就发现42页第二项的部分，他写什么？除念幻，有没有？应该是除无念幻，无念哦。然后这个无念幻，我们到时讲到那边的时候才跟大家解释哦。所以这是主要2个比较明显的错误了齁。好，那讲完这个错误过后，我们来继续的看我们的七段法的这部经。还记得七段法是什么吗？简单的说，我们回顾一下齁。这七段法就是有从见去断，有些烦恼，有些问题是要透过调整你的知见，才能够把这个烦恼给降服的。这个叫从见而断。然后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讲了，最难处理的部分，为什么呢？这个见，我们就是因为这个邪见、我见、颠倒见，所以生生世世在轮回。这个见如果一旦邪见、不正见转成正见的话，已经是转凡成圣了，所以它是最难断的部分啊。然后第二呢，就是从护断、守护，从保护、从守护，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开始从这边讲起啊。然后还有呢，从离啊，怎么远离？什么东西该远离？从离断，因为有些烦恼是因为你跟某些人事物在一起，所以你的烦恼很容易跑出来，所以你要远离啊。从用断啊，这个是我们用是跟资具有关，生活的东西有关啊。我们怎么样善用它？不善用的话，我们就可能又被他牵引，然后呢烦恼就跟着来了。然后有些是从忍断，有些烦恼是从忍断啊，忍受啊，堪能啊，忍受。第六，从除断啊，除去某些因素，那你就不会有这个烦恼了啊，这是从除断。第七，从思维断啊，思维这个部分呢，是其实是讲气觉知，用气觉知来断。所以我们大概先有一个概念说，这部经呢是教我们七种远离烦恼、断烦恼的方法。然后我们已经讲过底项了，就是从见而断的部分。好，那我们来继续的看。从护断的部分哈，这个是在讲义第19页到第20页的部分哦。如果你要看讲义的话， 啊，这是第十九页。到底我们要守护什么？我们要保护什么？第一句话他就告诉我们，眼见色，我们用我们的眼睛见外面种种的色尘，这个色包括什么呢？人、事、物，种种这些人事物，这个叫眼见色啊。然后护眼根，懂得守护你的眼根，以正思维不净观，不要把它看成是清净的，看成是不清净的。正思维起不净观啊，不护眼根，如果没有护守护这个眼根，然后当然就不正思维。一旦不正思维，就会把这个东西呢看成是清净的，看成是好的。那这个样子的话，因为不护，所以会生烦恼、生忧戚。护的话，你懂得守护你的眼根的话，那你不生烦恼、不生忧戚。好，那是不是说，今天我看到一个人，哦，然后他本来就化妆化得好好的，然后我就把他看，故意把他看成是他很丑，这样子，是不是就已经做到啊，正思维，然后不净观呢？不是这个样子哈，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要你去丑化他哦，而是这个不净观或者是净观呢，它是提醒我们，世间这种种的相，它都是无常变化的。你忘了无常变化，把它看成是真实的存在的，你就会怎么样？染着它。你一旦染着它的话，这个东西出现你开心，它不出现你就不开心了，你就被这个人事物呢牵着跑了。所以这个净观不净观呢，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无常观，或者是如果你不小心，你就把它看成是常观，看成是常的，或者是看成是我的，我可以主宰的。很多事情我们不能主宰，可是我们觉得说，哎，这个事情我可以主宰。你有这样子我的观，或者是净的观，啊，烦恼就升起了，忧戚就升起了。忧虑、担心全部就升起了。所以守护眼根就是提醒我们说，这个东西、这个人事物不该看，不该去抓住它、执着它，你就要清楚的要放开它。你不放开它，你抓住它，那你痛苦，你自己痛苦。所以生活太多太多这些东西，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习惯用眼根去对这种种的色尘，所以你读到这一部这个段落的时候，你就想，哎，我常常起烦恼，然后你去看，我到底看到什么人事物，我最容易起烦恼，把它整理出来，把它写下来。我去看这个山河大地，比如说上个星期我们去阿里山，我们去看日出的时候会起烦恼吗？不会啊。你看看山河大地的种种的漂亮的景色的时候，你不会起烦恼。可是回到你的办公室，回到你的家庭啊，你一看这周围的事情的时候，哎，我起烦恼了。你看眼根对色尘，对不对？眼根对色尘，为什么这个烦恼升起了？这里头一定怎么样？我们不懂得守护，我们不懂得正思维，所以呢，起分别心了，烦恼就跟着来了。啊，你喜欢的人，或者是那些人常常都喜欢称赞你的人，你见到这种人，你不起烦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称赞你啊，哦，他们常常的赞叹你，常常的跟你讲好的话，好听的话。你不喜欢的人，同样是见到人，可是你不喜欢的人，为什么你起烦恼？ 因为我们的分别心，我们在分别净不净啊，然后我们少了正思维，就守护根本很重要。很多烦恼，很多不必要的烦恼，都是从眼根对色尘而来。所以除了守护啊，这英文版本跟中文版本呢，其实是很接近了哈，所以我就不讲这个部分了。从守护眼根，除了眼根以外呢，还有其他的耳、鼻、舌、身、意，都需要守护的。那你想一想，这六个，我们每个人都有六根，都有完整的六根，都有健全的六根。读到这段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哎，哪一个根最容易让我起烦恼？如果你是顶级的烹饪家，那么你要小心鼻根跟舌根，你的鼻根跟舌根很容易让你起烦恼。顶级的烹饪家知道吧？很会煮菜的，很会品尝的，那么很会煮菜、很会品尝，当然也很会挑啦。所以烦恼就会从你的鼻根跟舌根触这些食物的时候，接触这个食物的时候呢，起烦恼了。甚至如果你是一个很会煮菜的婆婆，那你大概知道说你会对谁起烦恼了吧？如果你的媳妇比较不会煮菜，或者是完全不懂得煮菜，那媳妇的日子可难过了。你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为什么呢？你在起烦恼，你为了这个嗅和品尝起烦恼。不管你学佛多少年，不懂得守护这个鼻根舌根，烦恼一样来。所以在耳根上比较容易起烦恼。音乐家是不是？音乐家有些人呢，尤其学佛的人哦。他也会去听一些比较可能调心的音乐所以有些他会去学古琴，会去听古琴那如果北传的法师的话，甚至可能都会注重梵呗，有没有？然后有时候大家都忘记了，本来你学古琴听古琴是要调心的你学梵呗唱这个梵呗，其实是要静心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本末倒置了，梵呗变成让自己起烦恼，会不会啊？别人唱不好你起烦恼，别人打错你起烦恼，或者是自己本来应该唱得蛮不错啦，唱得很好，可是刚好因缘这几天感冒了，喉咙沙哑了，唱不好，非常自责，是不是？又用音声来让自己耳根音声来让自己起烦恼，就是忘了因缘，这是烦恼啦，忧戚就这样子升起了。所以守护耳根也是很重要。生根会起烦恼吗？会没守护生根会起烦恼吗？怎样？讲打坐的人就好了，对不对？他一定要有他自己的那个。蒲团啊，柔软度啦，然后这个地方的打坐的地方，可能就是没有提供很好的蒲团然后呢，可能又有发霉味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坐起来硬邦邦啊，还是怎么样，你可能又起烦恼了去寺院吃饭，有时候坐那个椅子很硬我们福音的椅子都很硬又很重的，坐下去，坐在那边听法，你们这个椅子好坐啊，还柔软的。如果说我们把福缘五观堂的椅子搬下来给大家坐那个以前的那种板凳啊，木板凳啊，重重的，然后硬硬的，然后坐2个小时，然后你就会触身的接触起烦恼，因为福缘就没有好的椅子嘛。听课也要这样虐待我们嘛，听课已经很辛苦了，还要坐这种椅子，你就起烦恼了，烦恼就这样子来了一根起烦恼。现代人呢， 生活条件各方面都很好，然后就常常的胡思乱想来虐待自己。我们人很厉害，乱想，人家讲一句话我们可以想好多天，人家写一个东西我们可以想好多天，想到自己睡不着，这个就是在折磨自己。这个事情已经过了，过了好久了，这事情已经发生，生起灭去了，可是我们一直拿来复习，拿来复习，在一根上折磨自己，虐待自己，烦恼忧戚就这样子生起。所以他这一段文，他佛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样断你的烦恼，你从眼耳鼻舌身意里面去观察，接触这些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哪些东西撞击到你的内心来的时候，你的烦恼忧戚就升起了，那你就要在那边去守护了。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人呢，生命苦短啊，不要就这样子常常呢，拿这些东西来折磨自己，让自己不开心。单单一个守护根本啊，就有的我们学了。所以什么叫做不虐待自己啊？你们常不常虐待自己啊？之后你们全部点头。你们也蛮老实的，诚恳正直。那怎样不要虐待自己？换句话说，就是你当你不虐待自己的时候，你就是在善待自己。当你不要找那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来烦你自己的时候，来折磨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是在善待自己。生命真的很短，很多东西我们本来都没带来的，都是两手空空的，什么都没带来的。那因为为了生活，所以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拉到自己身上来了，对不对？我们是为了生活，所以把这些东西漂亮的衣服，好住的物质，好开的车，种种这些东西呢，拉到我们的身上来。如果真的一些因缘让这些人事物产生了变化，我们要学会看开它，因为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它变化了，你就不要停留在我曾经有，为什么它现在没有了？你本来都没有，你应该要这样子想，你本来什么都没有，所以要去慢慢的去观察，去接受这个变化。所以有智慧的人呢，他不只是观察到他的变化，还会从当下的这个因缘再重新开创新的东西，他不会一直活在过去去折磨自己这样子。好，这个是从护断，从离断。离什么呢？这个内容也很简单，第一个，如果这个环境有不好的一些动物啊、昆虫啊，会威胁到你的生命，会干扰到你的修行，那你要远离。我相信大家上来福音推广班上课，也是冒着一点点的危险上来，是吗？如果你是骑机车的，开车的还好啦，那个狗你最多被它吓一吓而已。哇，那狗忽然怎么冲出来，然后你又很想，你又很想说，我不要撞到它这样子。可是骑机车的人呢，就有一点担心，为什么呢？不懂会不会有恶狗忽然间出现，但是我觉得你们的精神也蛮好的，精神可嘉，冒着这样子的危险还是要来上课。不过还是要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所以那个地方如果有那些恶象、恶马、恶牛、恶狗、恶蛇、毒蛇之类的这种种的危险，那这个会让你修行也不安心，让你学佛也有点不安心，所以你要懂得远离。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环境，刚才是那些动物啊、有情众生、昆虫啊，第二是环境。这环境如果不是很好，当然也不用好到怎么样了哈。你千万不要说我要五星级的饭店才可以修行这样子，那也太好了吧。就是 不要有危险的啊，不要有太多的杂乱的因缘的，那这个地方应该算是一个很好修行的地方。那对一个修行人、出家人来讲的话，如果在深山，可能，他在饮食上，比如说，如果他需要去托钵，或者是需要居士们上来供养，如果太深山，可能对他的修行也是一个障碍啊。除非他懂得，做耕种之类的来照顾自己。所以第二个部分呢，那个恶道、沟坑之类的，这些都是属于环境的。第三是你身边的人，第三个部分是你身边的人，所以恶知识、恶朋友、恶意道，意道就是外道了，有些外道大家不同宗教做朋友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他一直干扰你一直要跟你谈宗教要改变你，那你面对这样的人，你会觉得很累，跟这些人在一起那你可以选择远离。所以这边是讲远离但如果说他是外道，可是呢，他不会去想干扰你，他也很有那种开放的心，跟你互动交流的很好，那跟他做朋友没有关系。你不一定说我是佛教的，那你是外道的，所以我跟你划清界限，不一定除非他干扰你。然后你为了不想说常常这样子被干扰，常常因为这样子起烦恼，那你就可以跟他稍微有一个距离这样子邻里就是这个邻居之类的居子也是一样，同住的人。所以这边是最后的部分，是提醒我们要找一些善知识、善友在一起。善知识善友在一起。我想学佛人有时候很容易遇到喜欢在你的身心上倒垃圾的人。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可能会有还是你们是常常喜欢去人家身心上倒垃圾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你会看到说你的朋友见到你的时候他不管补多少妆他很快就很憔悴了。跟你谈完话过后他整个人就已经有一点花容失色这样子，然后呢身心疲惫的离开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觉察的话，以后你不要轻易的跟他倒垃圾倒垃圾在他的身心上。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常常会把自己的烦恼很负能量的东西一直往别人的身上呢，一直告诉他他再怎么正能量都会被你掏空如果他刚好也是负能量的话，你不要以为负负得正是不可能的，你会把他害得更惨所以如果是我们自己遇到这样的人有时候你真的要有一些方便善巧有时候要告诉他你有这些烦恼，那我身为你的朋友我是很想帮你，很想倾听你，但是如果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然后你一直在重复，每一次见到你都从80年前讲起，讲到现在80年前夸张一点了50年前讲起，讲到现在，然后一直在重复同样的故事其实是很累，我们两个人都没办法真上，我们两个人都没办法前进所以一些该放开的东西你要设法去放开，我不管你怎么样去放开有很多方法，那书局里面也有很多书在介绍我们这些种种的方法佛教的这些课也告诉我们一些方法，那多注意这些方法，把自己的这些负面的东西整理不要一直回顾过去，回顾过去，然后不能够向前。所以你作为他的善知识善友，你要一直提醒他这个部分。那如果说屡劝不听怎么办？暂时远离，这边就叫我们了，暂时远离，不要，千万不要升起说我放弃你了，我跟你绝交了这个会违背你的修行菩萨道不会这个样子的你可以说我暂时远离，因为我真的没有能力 哦，我会受他影响，我的修行会受他影响。那你暂时远离呢，也不要自责哈、哦，说心想说我已经打算跟他暂时远离了，然后佛菩萨会不会惩罚我？哦，龙天护法会不会惩罚？不要去联想这么多。你看我们人很喜欢在什么前面那个法尘一根又在胡思乱想了啊、哦，佛菩萨会不会惩罚我啊？啊、哦，如果你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你就要回到前面的守护根本的部分去断掉自己的烦恼。你可以暂时选择远离，那没有错的，你不需要自责。哦，甚至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你其实，因为当你没有放弃这个朋友的时候，你多少还有一份心关心他的，你还是关心他，只是说你暂时跟他有一个距离而已。那既然你会关心他的话，有一天假设你遇到某一些人，有一些比较好的方法，或者是某一些善知识善友，他比较有能力的，因为你没有放弃你这个朋友，你马上会联想到、哦、我要介绍给他，你看对不对？所以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由你自己来承担，你有时候可以想到说，哎，我举荐给别人来帮你，哦，我推荐别人啊、哦、来帮忙这样子，哦，所以只要你没有放弃哈、哦，那就没有问题啊、哦，暂时有一个距离。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讲啊、哦，最怕最怕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嘛，对不对？如果你一心死，你哦放弃他，那就比较可惜了一点哈、所以离的话就不生烦恼。刚才在种种的，不管是动物的干扰、昆虫的干扰，还有就是这个环境的干扰。还有就是那个人事上的干扰，如果你离的话，就不生烦恼哦；不离的话，就会生烦恼哦。那讲到动物昆虫的部分哦，有些人他会想到说，我要去南传的国家禅修，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一些防备功夫一定要做好哦。比如说，该打的预防针你要打好哦，然后呢，去到那个地方，比如说去到缅甸哦，应该要准备蚊帐哦。那个，因为他们的那个，不要去到那边中了疟疾这样子哦。说哦，我要去修苦行，我要去哈、哦、这个修行像视死如归这样子，结果没修成，病回来这样子就很麻烦了。所以这些防范措施你都一定要做好哦。修行是很好了哈。哦能够清修当然是很好，但是有时候也要看那个环境哦，周围有什么因缘会干扰你的修行的哦，不然你带着满心的期许去那边，结果呢，修行没修两三天就哦病恹恹的，要人家抬你回来，那就比较惨了一点哈、哦。好，用啊、用呢，你会看到说这边呢。比较偏向出家人的衣食住要在讲啊，我们有这个衣物上的东西，主要呢啊，不是为了利，为了供高啊，这当然在家出家一样了哈。今天我们的穿着方面哈，我想学佛人呢，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想说要去买名牌的。之类的东西，这样子哈、哦，没有穿名牌，今天来上课好像会有失身份这样子，应该不会了哈、哦。所以这个衣服的重要性，其实哦，不是在立功高言事，而是要主要是惭愧啦，然后呢，防这个蚊虫、风雨、寒热哦，重点一定要弄清楚。哦，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这个重点，然后呢，我们一直追求的话，烦恼就会跟着升起了。哦，饮食啊、哦，所以我刚才讲嘛，这个用的部分，它是从出家人的角度去谈衣食住要哦，四字句衣食住要啊、哦，饮食方面也是一样，不是为了利益供高。还有肥月，你看肥月哦，吃得白白胖胖这样子啊，然后吃得很欢喜，很有满足感啊。因为有些人你会看到、哦，他吃到不好的东西哈、哦，他会觉得好像今天非常的不幸， 啊，那如果他吃到好的东西，满足到他的话，他觉得哇，今天非常的幸福，他的幸福和快乐就决定在一餐饭，多可怜啊！哦，真的有人这样子的啊，然后，所以哈，包括有时候我在台湾有些地方啊，你会看到说，这个是很出名的。某一家店的食物，然后呢，外面就会排一堆的人在那边买。哦，他只要在网络上宣传一下，然后第二天你去看，哦，好多人排队。当然，我不会是故意去看的哈，我是有时候刚好路过的时候，我看哦，这群人在做什么？哦，原来是买凤梨酥，或者是哦，原来是买什么？啊，如果我不小心讲到的是你们哈。请多多包涵呐、啊，我没有天眼通，没有他心通，我也不会看到你哦。如果真的你在那边排队给我看到的话，我也不会笑你，我也不会笑你，你不用担心哈、哦。所以有些人他真的是在饮食上哈、哦，哦，他买不到，刚好诶，他排了整个早上最后一个刚好没轮到他，他就是真的是名落孙山的那一个。哦，那他可能起烦恼，其实不需要了哈、哦。包括有时候你的心可能想说，哎呀，这个是非常好吃、非常难得的，然后师傅等一下就要上飞机了，哦，我一定要买到给他。有时候有些人真的很用心在这一方面，需要起烦恼吗？我觉得不需要，我觉得不需要，一切都是因缘。你已经辛辛苦苦去排了，可是你的因缘就是。我们讲难听点，就是那个师傅没有口福嘛。哦，你不需要起烦恼，哦，你已经有尽力了，已经有努力了，然后呢，他还是买不到给他，哦，或者是时间耽误了，或者是真的排到你真的是卖完了，哦，你也不需要起烦恼，哦，那人有时候呢，也很善于原谅自己，有时候，哦。他是交代某居士去买，结果那个居士没买到，他起烦恼，有没有？有时候会这样子，我已经千交代万交代，叫你早早去排队，你看，搞砸了，师傅已经上飞机了，没吃到了，哎，不需要，不需要为了这个小小的事情伤了法情。你们现在。坐在这边哦，听我讲是很好笑哦。我们做师傅的哦，常常听到很多人就说：“师傅，我莫名其妙的跟这个人法情毁了。”都是这些很小的事情，为了一根牙刷、一个水桶、一个凤梨酥，为了一个饭局，本来是同餐道友，而变成什么呢？怨敌。我们听了，我们心，你们是笑了。我们听了，我们心是怎么样，在痛。人真的是好愚昧，所以自己要一直要有正念正知哈、哦，这些都是很生活化的东西。你看起来好像哎很简单，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就会落入饮食起烦恼了。哦，还有呢，就是住的地方。啊、哦，房舍、床褥、卧具，哦，有带没带，哦，忘记带，都不要起烦恼，不要为了这些起烦恼啊、哦。但是看个人的、啊、哈、哦，像我这样子哈、哦，常常今年算是比较稳定，哦，今年很稳定，就是在服务员啊，在推广班这样子教书，如果没有这样子很稳定的在一个地方。教书，我去巡回弘法的话，这个地方住3天，那个地方住5天，这个地方又住几天，这样子，我常常在换地方睡的。那你说我会不会带着我的床褥啊、被单啊、枕头啊？哦，所以有时候弘法的巡回弘法的法师哈、哦，我常讲说，这个适应能力也要很强。如果你是换一个地方，你就睡不着的哈、哦，你要做巡回弘法的法师，可能很难啊。哦，你精神一不好，你睡不好，你可能就不能弘法了啊、哦。然后我这个人呢、啊，还有一点点的能力啊，就是能够去到哪里睡到哪里、啊，这个也是能力嘛。 算是不错的哦。然后我不会挑哦，有些人有时候一点点脏他都没办法啊，那我这个人还好哦。比如说有时候，这个佛教会太久没人去了，那个床单之类的放到有点发霉味了，然后平时又没有人在那边拿出来，你就必须要睡啊。还有些人是睡不下去的，哦，或者是枕头啊，因为有时候它会长斑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长斑点，它就是其实可能就是一些菌啊，那些对吧？黑点黑点这样子，有些人看了，哈，我睡不下去了，而且睡不下去呢，第二天他就不能讲课了，哦，所以每个人的因缘真的不一样哦。我还好哦，我会比如说我会带一个毛巾，哦，大一点的毛巾。哦，如果这个枕头看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哈，我就用毛巾把它包起来，啊，就好安心的睡这样子好，这个就是关于住的地方的因缘哈。总之，这些东西外在的，就是不要容易为了这些事情起烦恼哈。汤药就主要是吃方面的东西，然后衣食住药嘛。汤药是吃的方面，我们吃这些东西也一样哦，不是为了肥月。你看这个肥月常常出现，白白胖胖啊，漂漂亮亮啊，幸福感啊，这些肥月啊，其实是要除病恼，然后呢，摄欲命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延续就好了哦。我们的生命能够延续，安稳无病。好，安稳无病。那也不要太过吃得太过随便哦。你这个身体自己要照顾好啊，不要以为说啊我是修行人呐，所以呢每天就青菜豆腐这样子哦，然后吃到脸白白这样子，没有血色哦。想去念佛，人家又怕你等下晕倒在那边，还要等下给你施急救这样子哦。打坐这边痛那边酸，那也不行。所以基本的这个饮食呢，哦，也是要照顾好哦。那也不要太懒惰。有些人哦吃哦就想，哎呀随便就好了。其实他讲的是好听是随便啊，随缘啊，随便啊，但是其实是懒惰哦，懒惰准备哦，所以。吃方面不用太讲究，但是呢，基本的营养的摄取呢还是要有哦，让自己的身体要好。那我可以推荐大家怎么吃啊？哦，比如说我在马来西亚哦，我都习惯自己弄早餐啊，但是我不会弄得很丰盛啊，我只要有应该我只要有两样。机器我就可以弄一个早餐，一个就是豆浆机，打豆浆的豆浆机啊。现在豆浆机不是很贵，你可以买一台豆浆机。然后这个豆浆呢，我就会选5种颜色的豆：黑豆、红豆、黄豆、薏仁，哦，再加个绿豆。你要摄取营养嘛，对不对？你就买的不同颜色的豆，然后呢，5包把它掺在一起，弄在一起，然后你每天只需要那么一小杯而已。你煮豆浆不用煮一大杯，我们煮到很稠，那很奇怪。煮豆浆只要那么一小杯的豆子，然后900cc 的水，看你的机器了哈，大概900cc 的水，然后我就前一天晚上。我要睡觉之前，我就去泡豆子，因为豆子要给它醒，哦，要给它醒一醒，然后就泡好豆子，然后呢，我就去安心的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睡醒，他们也醒了，这豆子也醒了，哦，然后就把豆子洗一洗，放下去豆浆机，哦，然后去打坐，打坐回来，热腾腾的豆浆就在那边。热腾腾的豆浆就在那边，因为大概20分钟到半小时，豆浆就弄好了。哦，你打坐1个小时也没关系，它会帮你在那边保温。哦，真的，我没骗你，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再买一些那个燕麦，燕麦其实是很好，燕麦会比你吃米饭更好。 所以我就准备验脉，然后我说照顾自己要对自己要善待自己嘛，所以呢，有时候我还会放什么呢？葡萄干啊，葵花籽啊，这样明白吗？那些坚果类的东西，燕麦、葵花籽什么放下去了，再把刚才那个热腾腾的豆浆倒下去一碗，你说你会吃到脸白白吗？你会吃到你没有血色吗？你每天这样子吃，你看我又不会长得很胖，身材到40岁了还是这么苗条，对不对？就是你要去照顾你身体，就要去照顾它，不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在那边哦。那个豆浆你不用900cc 马上喝完了，不要虐待自己哦。你就一碗，你觉得饱了，7分饱、8分饱了就够了。那这个豆浆整个早上你还可以一想喝的时候，你就再把它喝一喝，那就你的白天的那个摄取就够了，对不对？然后 另外还有一个机器是什么呢？刚才是豆浆机嘛，第二个机器就叫面包机。现在很方便呢，你外面买的面包还不安心呢，不管他打什么广告。像之前我们去那个新竹那个很出名的，说多贵再多贵，多好再多好，我们也真的也去买啊，买来吃，结果呢，不是过不久啊，黑心产品，吓死了。所以你自己来做，买一个面包机，做个面包也大概2个小时到3个小时，不是你不用花2个小时3个小时在那边哦，他会帮你处理哦。比如说你晚上，哇，傍晚7点，我的晚餐就是面包，7点我要吃面包。如果你知道说那个面包机是3个小时会把面包做好，你就4点把东西放进去，7点你回来的时候呢，那个热腾腾的面包已经在那边等你了。就是因为机器会帮你处理好，你只要照着那个油放多少啊，油就用好一点的油嘛，你自己吃的啊，你不要去买那个黑心产品的油啊，你买好一点的油啊，然后再放一些那个全麦的面粉之类的哦，然后一样，葵花籽、葡萄干、蓝莓什么莓都放进去，你的面包如果你要卖也可以 你自己吃然后你晚上吃个这样子几片几片的面包，其实一片都已经很饱了，你全麦的就已经很好了。你们很惊讶啦，晚上吃面包而已可以吗？可以的，你吃面包有时候当然有时候我还会吃 yogurt 啦，那个没有糖的 yogurt，原味的 yogurt，然后切水果下去。同样上面又撒一些葵花籽啊，什么之类的那坚果的东西，这个身体你不会造成负担的所以我去西方国家我是可以生存的，因为你看我吃的东西都很西式的，我不一定要热炒的东西，然后油腻腻的东西或者饭食类，我好几天没吃饭都没有问题的，我就是吃这些东西。只是中餐可能，要么就有时候就吃一个饭这样子所以是不是很简单啊？你不用担心你因为吃素过后不知道该吃什么，然后呢吃到自己的身体很糟糕。这2样东西是很简单的东西，可是呢你会看到营养都在里面，然后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可以参考看看啊。好，这个还是在用方面如果不用的话就起烦恼，用的话就不生烦恼，所以你就去衡量衣食住用，我是不是太过了，我要求太高了，然后烦恼就起来了，升起了然后我怎么样适可而止，让自己的烦恼可以减低这样子。好，忍。那忍些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为了修行，为了修行，身体皮肉筋骨这种种受到一些些的这些痛苦，你都不要就这样子舍弃。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盘腿打坐， 这个脚会痛啊，这脚会痛，这很正常。有时候也要想说，还好我的脚还会痛。如果你脚不会痛，那就表示你们已经没有知觉了、哦、所以有时候不要太过抗拒这个痛，但是要慢慢的去调整。你不要一下子就学人家、哦、做3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子、哦、你会起很多的烦恼，然后你会有创伤，修行的创伤，以后你就不敢打坐了，然后你就会跟自己讲说，我就是不是打坐的料。哦，你自己回去这样讲，所以你慢慢调整哦，找出你适合你的坐的姿态，然后呢，你就开始，比如说先坐个10分钟啊，10分钟觉得脚不会痛，然后觉得自己也坐得蛮开心的，坐一段时间啊，比如说7天、2个星期、1个月，先用10分钟的方式啊，然后慢慢再增加哦，下一个月我坐15分钟。你看这个学习修行啊，是要慢慢培养出来的。很多人是平时也没什么修行，然后一遇到烦恼说人家讲修行好，他就跟着人家去了，结果呢他有感受到修行好的那种好处吗？他感受不到，他只有被吓到而已、哦、所以修行其实是要慢慢的让自己的整个身心从不曾修行慢慢的融入修行的生活模式，然后你会慢慢感受到，哇，其实修行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你在修行上有这样子的一种喜悦的话，你没有受到修行的创伤、哦、不会想到一听到打坐你就、哦、抗拒，一听到要念诵、啊、抗拒，那是因为你曾经有受过这种创伤了、哦、要疗愈这个创伤啊。好，上面这一段呢是中阿含啊，中部是没有了哈，就英文版的没有，英文版有的应该是这个部分的哈。我们还要忍什么呢？有时候寒热啊，虫咬啊之类的啊，风日所逼，这个有时候也要忍啊，不要一点点就啊，我不要修行了，放弃修行了啊。尤其打坐，你在东南亚国家很容易就冒汗，很热啊。换个心念来想的话，你会发现能够流汗也是一件好事，排毒、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好像在东南亚国家打坐，我们不会说动不动就想开冷气开风扇，不会，反而是希望说用这个周围的给它通风、哦、我开个风扇打一下空气，不需要直吹、哦、也不开冷气，然后在过程当中冒汗，打坐冒汗没有关系，起坐的时候再把那个衣服挂起来，再换一个干爽的衣服就好了。所以对这些不要去抗拒它、哦、要安忍它。那么恶声垂障也要忍哦，如果有人有时候这个比较，你看文字的话就是诶奇奇怪怪的声音嘛，然后呢就不然就是人家打你啊，伤害你啊，这个是恶声垂障了哈。但是有时候你抓它里面的意义呢，就是什么，它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有时候是人家对你的一些考验哦，讲一些难听的话，比如你很精进在修行，然后人家就在后面呢，不在你正面讲哦，后面讲，他就假假的啦，假修行的啦，假用功啦，做给人家看的啦，这个就是恶声，要明白吗？其实我们人不去听这些东西，你知道这个是垃圾，听进来了把它倒掉就没事，但是有时候我们人会怎么样啊？非常的在意人家怎么看我们、哦、尤其你说啊，师父那个是我的同参道友，他竟然这样子讲我，同参道友就不能讲你吗？法无定法呢，我也会帮你破掉你的那种旧有的观念。跟你再要好的朋友可能都会讲你、哦、但是他讲你可能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心，他可能也开玩笑，只是传到你的耳朵的时候已经被加油添醋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被一些阴声呢就让自己呢受伤、哦、不要让自己这样子受伤。所以恶声垂障哈、哦，这个锤杖打你，他不一定现在打人不一定要用真正的木棍打你，因为用真正的木棍打你他可能还要坐牢，他可以用言语打击你，这个就是锤杖 这个就是垂杖二声啊，对不对？现在人哦，用文字不用语言哦，用文字打击你，可不可以？那个比被木棍打还痛哎，是直接痛到内心里面去的。所以太多太多这种事情，那么你要懂得去消化它，看破它，哦，尤其在职场啊，哦，工作的地方，还有呢，在佛教界啊，也是这个样子的，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大家都是凡夫，千万不要哈、哦、单纯到哈、哦、来佛教界的人哦，应该都是圣人。他是圣人，他就不来啦，那何必来你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自己是凡夫，才来这个地方。那凡夫会不会造这种业啊？身口意恶业啊，一定会。只是你自己傻傻的、单纯的把他想说，来这边的一定都是好人，都是坏人。照理来讲，都是不是怎么样的好人啊？这样子讲好像很过分哦。但是大家想想一下，好像也是，现实的人间是这样子的哦。不要太过哈、哦，就是活在那种假想当中哈、哦。好，你不懂得忍的话，你就起烦恼啦；你忍的话啊、哦，你就不起烦恼。好，我们先讲到这边，大家先休息5分钟哈，啊，10分钟，扣掉大家的休息10分钟哈。